和尚法远放在状元府门口的这生铁佛被孟春达给搬走了。法远脸上有点挂不住，他提出来要跟孟春达两个人比试功夫。这个比试方法很简单，一对三拳打倒了算输。两人这一比试开始，孟春达先打这法远，紧接着梆梆梆三拳头，这和尚法远骑马蹲裆式在这站着，孟春达三拳打完温丝儿没动。他这一不动啊，孟春达没觉得怎么样，旁边的唐铁牛可犯了合计了。唐铁牛心里明白，唐铁牛在武林之中那也是混了这么多年了，各门各派的功夫他都见过，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。一敲和尚让孟春达打了三拳都没动，唐铁牛认定这小子有内气功。他知道孟春达不会气功，孟春达就是天生的力气大呀。唐铁牛马上想到一个严重问题，换过来就得和尚打孟春达呀。孟春达不会气功，和尚会气功，这孟春达是非得吃亏不可。唐铁牛别看这当老师的替徒弟想的比较全面，当换过来和尚要打孟春达的时候，唐铁牛先说且慢，先等会儿，我得告诉我徒弟两招好对付你。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孟春达过来，
怎么着？
唐铁牛趴到孟春达的耳根台这儿，说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清楚。他这么一边说，孟春达还一劲直点头，说完了开始吧。这和尚也纳闷，他跟他说的什么呀？和尚心里面还犯合计，可能人这边保密不能往外讲。孟春达等了一阵，
哎，你来吧，往这儿打吧。
和尚心想，别看这大个子有力气，我料定他没有气功。这和尚站在这儿自个儿就运上气，就动丹田气，运转全身力，他把这内气功就调动起来，全用到这一只胳膊上。和尚往前一个箭步，嗨，噔噔噔，到孟春达跟前，啪！这一拳头打出去，带着风声，可以说是摧枯拉朽，正打到孟春达这肚子上。这一拳头打上，孟春达往后倒退了十几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怎么样？
没倒，不是打倒算输吗？没倒呢。
和尚心下，第一拳我就把你打的倒退了十来步，第二拳你就完了。和尚又往前一进步，啪！第二拳打的就跟孟春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嘣。他往后这一靠，正靠到状元府这院墙上，这院墙把他给挡住了，挡住他站那了。
嘿，没倒，还有一下。
和尚心想，还有一下，按说我应该提出要求，你已经靠在墙上了，这一下我怎么也把你打不倒啊！但是和尚这时候心里边比较阴暗，他想到你靠在这个坚实的院墙上那更好，我这第三拳你不是不倒吗？我不要你倒，第三拳我就你上下都冒了，你命就没了。和尚心想，你们哪想到这一招啊？好，你就在这站住，等着我的第三拳。孟春达呢？
好，来吧。
小八一众位弟兄在旁边瞅着，都替孟春达捏一把汗。石长青在旁边就说，三哥，这春达不行啊，他后边靠着墙，和尚再打他，别吵吵，我这里边面授机宜了。
啊啊啊，
怎么面授机宜？
大伙儿谁也不知道。这功夫和尚把这拳头活动了活动。嗯，弥陀佛！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上去就一拳头。他这一拳打出来呀、啊，没打上孟春达。为什么？孟春达是个大个子，比一般的高个都得高出一脑袋去。他背靠着状元府的这个院墙，看着和尚个拳头往这一打，这个部位就在他小腹这儿。孟春达往起一纵身，噌嘣，正坐到这个院墙的墙头上。他一坐到这墙头上，和尚这拳头就打空了，拳头打空了，和尚这拳头可收不回去了。这拳头直接的就杵在那个状元府的院墙上了。状元府那院墙，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土围子，那是磨砖对缝的墙，非常结实。正因为和尚是硬气功，那也真有功夫，这一拳子打到那院墙上啊，啪，把砖愣给打透了三块。砖打透了三块，那砖没掉，他这拳头可杵进去了。这拳头一杵进去，就把和尚一晃，这一晃和尚这么一愣，就在这一瞬间他身上这气功可就泄了尽了。因为和尚也纳闷啊，他没想到这个傻大个子还有这么个心眼儿，往上一纵的一下子屁股坐在枪头上了。嗯，和这一愣的功夫，这孟春达又打这枪头上俩手一扶这枪头，哎，绷，整个这屁股他坐下来。孟春达那体重比一般人都重一倍还拐弯呢，这屁股坐那地方也是地方，正坐这关节上，啊，咔！和尚气功也泄了劲了，所以说这屁股也下来了，坐到关节上，把这胳膊给坐折了，咔的一下，这和尚就手一蹲身，哎呦！这功夫拳头也出来。拳头一出来，这胳膊抬不起来。弥陀佛，韩给牛在旁边一看，对不起，那胳膊怎么样？和尚这张脸上说不出是什么颜色。和尚捂着这胳膊，好，小八义弟兄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捂着胳膊里，和尚就走。唐天来在后边把腰一掐，闲着没事来串门啊。和尚心想，好小子，这唐矬子你损透了，到这时候你还给我念山音，把和尚这一下子打走了。孟春达这几下子，这都是唐铁牛告诉他的。唐铁牛根据府门外边这个地形，这个条件，琢磨出这么一个制敌的方法。孟春达一转身过来，师傅，你这下看怎么样？
好，这才是我大徒弟，就照这么干。
众位弟兄一看见和尚走远了，小八义弟兄由打府门外回转到客厅，回到客厅里边，阮英就说了，看见没有，这个生铁佛法远肯定也是绿林中人，必然是跟藏云山这些强盗他们有来往。这个法远我倒觉得不在话下了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西京哥，也就是那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，我们怎么能想办法把这西京哥能生擒活捉呢？拿住了西京哥之后，一个是可以给亡人祭灵，再一个可以洗清我们弟兄的清白呀。
唐铁牛说，就是啊，西京哥那小子那是个飞贼，高来高去，说不上在哪儿待着，往哪儿找他去你也不知道他住哪儿。
阮英说，众位弟兄，咱们谁有什么智谋尽请说出来，现在是大家伙出主意的时候。于是弟兄们在就乱枪枪，有的说这么办觉得不可行，有的说那么办也不可行。唐铁牛最后在旁边说了，我有个招，但是就怕你们不让那么干。
阮英说，三哥您说
什么招？这个钓鱼啊，它得搞点鱼食儿，那鱼它才能上钩。那叫香饵，咱们撒个香饵引它上钩不行吗？万一说行啊，现在什么样的香饵能把这西京哥给引出来呢？有，咱们小八义弟兄这院里边就有。三哥你说，别兜圈子，到底是什么香饵？
什么香饵啊？
新京哥对咱们小八义弟兄这院子里边的人，你这对谁最感兴趣吗？
对谁？
就是对花云平的媳妇儿，我弟妹陈清秋感兴趣。记得当年在苍云山吗？陈清秋曾经上山中去，这西京哥那就好像蝴蝶见了花，苍蝇见了血一样，跟着陈清秋身旁左近来回之转悠，老想把陈清秋弄到手。结果呢，始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眼瞪着够不着。这回哥三个接亲，死了两个新娘子，就剩陈清秋没死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这说明西京哥对陈清秋还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啊意思。我看如果说要让我弟妹出去作为香饵在外边晃荡着，说不定哪天这西京哥他就露了面了。这西京哥如果一露面见着我弟妹，我弟妹再给他略施一个美人计引他上钩，最后就能把他给逮住。不过大白子说这话该张嘴，哎，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？
汤铁牛说完这番话之后，众位弟兄谁也没言语，尤其是花云平持坚决的反对态度。花云平心想，嗯，你让我老婆子当香饵，哦，去勾引西京哥去，让我老婆子跟那西京哥定美人计，是我老婆有功夫有本事，可是西京哥那本事也不低，万一他们两个真要碰上，我老婆子勾引他把他拿又拿不住，要是我老婆被他给拿住呢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花云平，三哥，这个事儿不可取，不能这么办。
哎，我不说嘛，我就那么说说，你们看可取就办，不可取就拉倒。
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陈清秋在旁边说话了：“
三哥，我看这事儿行。”
陈清秋为什么这么说话？自从盖娇娘、刘秀香这两个人死了之后，陈清秋几夜没睡觉。陈清秋跟盖娇娘那真是情同手足的姐们儿。盖娇娘这一死，就好像陈清秋三魂走了一魂一样，几天来一直打不起精神来，做梦也梦见盖娇娘，醒着打盹也看见盖娇娘。陈清秋恨不能一时抓住刺杀盖娇娘的凶犯，把他一刀置于非命，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今天你听唐铁牛说出这番话来，陈清秋所以主动的就说我可以去。三哥，我情愿出去做诱饵，我引他上钩。不过三哥，你得告诉我这个诱饵怎么做呢？他怎么能看得见我呢？又怎么能上钩呢？
弟妹，如果是你本身真要有这个意思的话呢，这事好办。
弟妹，我记得当初你不是会算卦吗？你老在大街上摆个卦摊，给过往行人算卦占卜，你就还干这个旧行业，重操旧业，你就到东京汴梁城汴河上虹桥旁那个最热闹的市场那儿摆个卦摊，你就得把那卦摊一摆，我敢断言少者三天，多者五日，最多最多不过七天，这西京哥他准出来。他要在你的挂摊面前一出现，他非跟你搭话不可能。
他要跟你一搭话，一问你为什么在这儿摆挂摊，你就跟他这么说这么说，然后再这么说，西金哥必然相信。他要一相信，必然跟着你走，上你的圈套还则罢了，不上你的圈套你就跟他动手。你要真跟他动手，我估摸着你这个功夫大概不能把他生擒活捉。我想起一条来呀，弟妹，你不是兜里边会那迷魂帕吗？你把那迷魂帕拿出来，站到上风头冲他一抖喽，再打俩气门往下一躺，绳捆索绑你就把他提了回来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阮英在旁边一听，我说三哥，这可是一厢情愿的事儿，你设想的挺好，那西金哥就准能来吗？我估摸着他准能来。这西金哥他没出动静汴梁，他不能跟咱们弟兄善罢甘休。如果他在街面上转，一看见我弟妹，他是非上手搭话不可。阮英说：“这得再考虑考虑。”陈清秋同意了，站起来：“三哥，就这么办吧，我答应了。明天开始，我就上汴梁城红桥下。”我去摆挂摊。哈，弟妹，那你辛苦了。华云平在旁边说：“青秋啊，那你能行吗？”放心吧，我不会落到他手里头。陈青秋这一夜没睡好觉，自己想着各种方案，万一这样怎么办，万一那样怎么办，最坏出来打算他都想到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陈清秋重新化了一番妆，还像过去他在街上摆挂摊那个样子，身上穿着一身豆青色的道袍，腰中系着鹅黄色的丝绦，足下蹬着水袜云鞋，挽着一个清水的抓髻，净水脸不插胭脂不抹粉，倒在汴梁城红桥下租了一个店铺，摆了一个桌子，他就在这算上卦了。陈清秋在那一算卦，你还别说，由于这算卦的长得太漂亮，往这算卦的人还真不少，不管灵不灵的，这桌子前面老围着这么十来个人。陈清秋算卦是假，引鱼上钩是真的。一天过去了没见西京哥，两天过去没见，三天过去还没见，一直等到五天还没见。陈清秋心想，三哥这主意呀，不灵。